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不但不受许多人的欢迎，有时候因为自高自大也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不要自高自大，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天，陈小姐上了高铁，看见她的座位上坐了一个男士，就很客气地对她说，先生，您坐错了位置吧。那位男士就拿出他的票，大声对她说，看清楚点，这就是我的位置，你下了吗？陈小姐就非常仔细地看了他的票，然后就默默地站在那个男士的旁边。一会儿，这个高铁启程了，陈小姐就轻声地对这位先生说，先生，您的座位是没错，您是坐错车了。告诉旁边人说，不要自高自大，要谦卑一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如何使一位稍微有点自高自大的人，让他能够转变成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当他受完试探以后，他就出来公开的布道，他到处就医病赶鬼，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周。因此他就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要呼召他第一批的门徒。所以这个第一批的门徒的呼召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非常有趣的，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说是哥尼撒勒湖边，其实哥尼撒勒湖边就是加利利海。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说这是加利利海。这里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们都知道耶稣的讲道跟一般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宗教老师不一样，带有权柄和能力，因此他们要来听耶稣讲神的道。这里说他竟然有两只船拢在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再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这里我相信他知道彼得跟他的这些同伴们在湖边洗碗，在海边洗这个渔网，表示说他们已经工作完毕，准备要休息了。耶稣在这里却是偏偏对西门和他的同伴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请问如果你是当时非常有经验的渔夫彼得，你会怎么回答耶稣基督呢？他们已经是洗碗准备要回家休息了，耶稣去叫他们做一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次的事情，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也是他们渔夫常常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彼得却觉得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呢？虽然这是一件非常简单而且也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渔夫都会做的，但是时候却是错了。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在那里洗网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早上的时间，请问你一个捕鱼的人如果要洗网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基本上是已经是收工的时候。我小时候在一个渔岛上住了6年的时间，所以我非常熟悉渔夫他们作息的这个时间。通常他们在凌晨的时候又会出海打鱼，到太阳出来之前就 回他们的这个渔行，准备 要收网，然后洗碗，准备第二天要捕鱼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可以是早上清晨的时间，门徒在那里准备收工要回家休息，但是耶稣却叫他们把船撑开，他就在船上教导教训众人。你可知道耶稣就一讲到不是一两个小时，可能3-4个小时，很快就进入到中午的时分。所以任何的渔夫都知道在中午时分去打鱼简直是白费功夫徒劳无功，没有人在中午时分去 打鱼或者你钓鱼的都知道，中午时分是鱼休息的时候，鱼伸到最深的海底里面，没有鱼浮在水面上让你去捕抓的。所以在这里呢，彼得如此的一个回答耶稣基督，当耶稣要他下网把鱼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领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上的挑战。如果你是彼得的话，耶稣要你做这样的一个简单而且你已经反复做了很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你会再做吗？往往耶稣会在我们的工作上挑战我们，告诉旁边人说，神会在你的工作上挑战你，神在你最熟悉的工作上挑战你，这明明就是你所专业的地方，你最得意的地方，但是耶稣却要挑战你，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来看看彼得，彼得他乃是非常老实的，非常坦诚的回答耶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怎么回答他呢？彼得就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尊敬的那个称呼，说夫子啊，老师啊，我们整夜劳力，我们已经从凌晨劳夜到早上，而且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并没有打着任何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准备要回去休息，第二天再来打鱼吧。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对了很大很大的困难，既然耶稣就你吩咐我把存开的水深之处，那我要怎么做呢？他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首先彼得在下网之前，他必须要面对三个他要跨越的问题，也是你我要跟从主要跨越的三个困难。什么困难呢？第一个困难，太累了，太累了，我们整夜劳力啊，我们已经从凌晨做到清晨，我们整夜劳力，我们太累了。你可知道当我们累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做，别说耶稣基督要你做什么事情，你连老婆要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敢不要做了。对，当你累躺在那里的时候，你老婆叫你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把垃圾拿出去丢一丢，你在那里根本什么都不想做。当你累的时候，你根本不想做任何的事情。这里门徒也说，我已经累了，我已经整夜劳力，根本不想再动了，耶稣啊。然后第二个困难你要克服的是什么呢？试过了，我已经试过了嘛，我们整夜劳力却得不着什么，打不着什么，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了，甚至在这个深处已经试过了几百次，都没有打着任何的东西。很多时候主要你做的事情可能是同样的事情，你说主啊，我已经做了很多次了，干嘛还要再做一次呢？我已经走过很多遍了，为什么还要再走一遍呢？这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我已经经历了，已经试过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结果。第三个你要克服的困难可能是最大的困难，你是谁呀？虽然彼得没有说出来，心中里面一定说，主耶稣啊，我尊敬你成为我们的老师，赶鬼医病是你的专场，甚至讲到你可以在我床上讲到好几个小时，到中午的时候还要我把床开到水深之处，你毕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权柄的一个老师，但是拜托捕鱼的话呢，你可是外行啊，到底你是谁啊？你不是说木匠的儿子吗？做椅子做桌子你行，但是钓鱼捕鱼，哎呀，耶稣还是让我们这些专家吧。我们心中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事情呢？嘿，我是电脑博士班毕业的，关于写程式，关于解决电脑上的问题，我真的是非常的精明能干。主啊，你知道什么？你是个木匠的儿子啊。哦，讲房地产讲投资吗？主啊，我比你还行，我已经修了多少个学位关于投资房地产的事情。当主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最大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太有经验了，我们也试过了很多，我们更是有时候心中里面开始来好像彼得一样来想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叫我做我本行里面最专长的事情？但彼得在这里我们看见，感谢赞美主，他谦卑的，但依照你的话。所以彼得在这里是犹豫了好久以后才说，但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吧，既然你说了，为了尊敬你，我只好按照你的话去行。我看到彼得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感谢赞美主，彼得依从主的话。结果呢，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看看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救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我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当彼得来顺从神，虽然心不甘情不愿来顺从神的时候呢，他一下网，哇，就圈住了许多的鱼，连网险些要裂开啊。不但是如此，他马上召唤他的同伴来帮助，可见彼得不是一个小渔夫而已，他有彼得三人这个渔业公司，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他就招呼他们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怎么样，要沉下去。哇，你可否想象这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我想彼得怎么想也想不通，刚才我们不是明明在这个深海，甚至加利利的每一片海每一个角落都已经下网打过鱼，没有打着一只鱼，一条鱼，现在竟然耶稣叫我们下网打鱼，竟捞出这么多的鱼，而且船几乎要沉下去。所以我们从彼得因为顺从神所经历的神迹奇事，我们要学习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当我们要学习顺从神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学习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虽然神对你的要求要你做的事情是不合逻辑的，但你仍要照主的话去行。阿们，告诉朋友，你仍要照主的话去行。你用逻辑思想根本是不合逻辑的。逻辑跟科学告诉我们说，捕鱼的时候应该是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更不用说在中午时分根本没有鱼。你看，钓鱼的人没有是中午时分去钓鱼的，都是早早去钓鱼或者傍晚去钓鱼。有没有人中午去钓鱼的？没有鱼可以钓的，没有鱼可以捕抓的。但是当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逻辑去分析去思想的时候，甚至用科学的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主啊，这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逻辑的。为什么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不合逻辑呢？逻辑或者科学是人想出来的，但我们的神却是怎么样，超乎逻辑跟超乎科学的。阿们。所以神是超乎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科学，虽然他要你做的事情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既然他要你做了，你就听从他的话去行。所以彼得说，但依照你的话，虽然这个不合逻辑，依照你的话，我还是下网捕鱼去吧。很多时候当神要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觉得说，神啊，这个事情真的是我想来想去，左思右想，放在任何的逻辑思想里面其实分析完全不合逻辑。但是只要你清楚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哪怕是不合逻辑的事情，你要依然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阿们。然后第二我们学习的功课是，虽然耶稣要你做的事情是无法理解，但你的顺从就必经历神迹。阿们。告诉旁边说，顺从就必经历神迹。虽然无法理解，顺从就必经历神迹。所以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试过好多次，甚至好几遍，在整个加利利海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下网打过鱼，甚至在水的最深处也下网打过鱼，却没有打着任何的鱼。所以这里呢，他们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还要在中午的时候，最不可能有鱼的时候，最不可能捕抓任何鱼的时候，要开到水深之处，还要开到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在那里下网打鱼，这完全根本是不合理的。很多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合理的，叫你到一个地方，你觉得一个地方根本没有人的，要你坐在那里等候有人要向你来问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去瓜地马拉就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的见证就是如此，所以要他坐在那个地方等，说有一个人会来，你要向他传福音。这么多人，他说我等谁呀？他坐下没多久，果然就有一个人坐在他的旁边，这个人就是神要他向他传福音的。当然就带领了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很多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但是当你按照神所给你的吩咐你去行的时候呢，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了。你看彼得他们根本想都想不通，中午时候还能够在深海里面来捕抓这么多的鱼。他们没有想到，当耶稣基督说你们下网打鱼，哇，鱼一听到这个鱼的声音从主的口中发出来，马上从这些休息当中马上冲过来，都冲向彼得的网里面去。所以他的网就几乎怎么样，几乎要裂开呀、啊！他们不是游过来的，肯定是冲过来的。 几乎把他的网都给冲裂了，甚至装了两条船的鱼。亲爱的弟兄姐妹，经历神迹其实不是太困难，很多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你的能力里面能够做得到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就算是违背逻辑，就算不合情理，你仍然因为耶稣基督说了，所以你去做了。当你如此做的时候，就看见神迹奇事彰显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见当彼得看见这么伟大的神迹奇事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有什么回应？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西门彼得看见就怎么样，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请你注意这里面彼得所做的事情，彼得看见这么多的鱼装满了两条船，他马上没有说感谢赞美主，我们明天不必来捕鱼了，他没有，他马上就怎么样，俯伏在神面前，五体投地的在俯伏在主的面前，表示他是一种敬拜。这种的动作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像谁，只有像真神上帝如此的这样俯伏敬拜。彼得在这里向耶稣基督俯伏在他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连他的同伴跟他的同工们看见这一网打的鱼都非常的惊讶。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第十节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下一段，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看见因为彼得听从了耶稣基督所给予他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一个指示，当他如此做的时候，就完全改变了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在这个之前，耶稣刚刚出来传道，虽然他的名声已经传遍当时的许多地方，他们 只以为他只是一个能够医病赶鬼的一个先知，他能够传讲天国福音的一个老师而已。现在彼得经历了在他的面前如此大的一个神迹奇事，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连鱼都得听这位耶稣基督的声音，他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他必定是什么？他必定是神。所以从彼得从这个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得不到什么，到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彼得这里称呼耶稣基督为主啊，是什么意思？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如果说主啊的意思，就是主就是什么，代表神的意思。从一个很有礼貌的一个称呼，夫子，一个老师，到主啊，神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忽然间想起当初他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是如此的好像不友善，如此的不礼貌，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得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就下网吧。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没有想到主还如此的怜悯他，当他下网打鱼的时候却捞了整船的鱼。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彼得近距离靠近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清楚认识他自己的面貌。许多时候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的光照下我们，才清楚看得见我们自己是怎么的一个人。记得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记载，以赛亚先知第六章吗？当以赛亚先知来到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神的荣耀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他说，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绝，又住在嘴唇不绝的民中。当你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当你越亲近神的时候，你就越认识你自己是何等卑微何等亏欠的一个人。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义，因为我们离开神太远了，我们太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什么都行，我们什么都能做，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真的是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才知道说，主啊，原来你就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我们看见彼得是如此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来回应彼得这段话，耶稣就告诉他说，从今以后，首先耶稣就先来安慰他，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我看见彼得这里有点害怕，害怕主耶稣基督是否因为因此而责备他， 为什么你当初不马上听我的话，还犹豫了很久，给我很多的借口？现在耶稣却没有责备他，却第一句话却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然后告诉他什么呢？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哇，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哦！耶稣就在这里来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真的是在这里提升了这个彼得哦，让彼得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渔夫能够成为能够影响世代的使徒，看见神真的是提升彼得哦，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其实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里马可福音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说，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和他的众同伴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就如此的舍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要在彼得的工作上来提升他，彼得就用他非常熟悉的，你过去不是在做一个捕鱼的人吗？你过去是得鱼而已，但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我要提升你的生命，我要使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让你能够从你捕鱼的生活能够提升到一个影响世代的一个生命。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就是如此，完全被耶稣基督翻转。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彼得没有因此听从耶稣，跟从了耶稣，到如今我们没有听过彼得的名字，更没有这么多人用彼得作为他们的基督徒的名字。彼得是因为他如此选择听从的主，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连罗马这些军官都说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竟然能够转变成一个影响世代的大使徒彼得。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可以提升我们。我们看见彼得，耶稣基督如何提升他，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吗？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大大的充满在那些在那里等候祷告的人，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们当中很多的犹太人从各地来要庆祝五旬节的，都以为他们在醉酒了。后来只有彼得怎么样？彼得站起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这里彼得来是代表十一个使徒，成为众使徒当中的领袖，站起来代表他们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谁的话？听我的话。哇，你可以想象这个渔夫，没有学问的渔夫，没有上过学校的渔夫，现在竟然站起来对着这广大的群众说，你们当听我的话。彼得就一连续讲了一篇非常非常有恩膏的福音道理，甚至指出说，就是因为你们把耶稣基督出卖，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听到彼得的讲道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彼得就把得救的福音向他们敞开，向他们说明。你可知道当天彼得这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多少人信主吗？3000人信主。我们看第二章的第40节跟41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多少？3000人啊。你可以想象耶稣就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一次带领3000人信主啊，他一次喂饱了5000人，但却没有一次带领了3000人信主。这位默默无名的彼得渔夫竟然在第一次上台讲道的时候，哇，一开讲就3000人信靠了耶稣基督，耶路撒冷第一间的教会就如此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诞生了，因为彼得那一篇的信息带领了3000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可以提拔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渔夫，成为影响生命的一个使徒。不但是如此， 后来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生命真的被神来使用，他到处传道，建立了许许多多信徒的生命。所以后来他在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可以看这位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彼得，竟然能够动笔写信给当时散布在各个地方的这些教会的信徒们，在他们水深火热的逼迫当中，如何来坚固他们，如何来鼓励他们，如何来帮助他们，能够在神的正道上能够站立得稳，好让他们能够经过考验，能够成为神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所以后来写彼得后书，我们看看彼得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哇哦，你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字号来称呼自己吗？我想彼得当时他在加利利海边做渔夫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做梦都没做梦想到，他竟然会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他的使徒。我在他在那里写这些话的时候，心中里面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敬畏。哦，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何等的伟大奇妙，何等的慈爱，能够提拔我这样的一个非常鲁莽非常粗糙的一个渔夫，能够成为今天他的仆人和使徒。所以他说，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如今我们仍然读他的信。所以在第二节说什么呢？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提说彼得的经历，今天我们仍然在看彼得的书信，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他的工作上提拔了彼得，不但叫他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捕鱼的人，叫他得人如得鱼一样。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神一样也要提拔你的工作，神一样要提升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工作上，神要同样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可能叫你做一件同样的事情，可能你做了很多次，但是神如今仍然呼召你，要你出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他？你会怎么来回应他？或许你觉得我太累了，或者你觉得我试过了，甚至你也来询问像彼得一样说，你是谁啊，竟然叫我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看见当彼得愿意顺从主的指示，当依照你的指示我就下网，这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也是彼得所做出一个非常宝贵的动作，当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神对我们的计划远远超乎我们自己所有的梦想。我记得1983年，当我还在念建筑系的时候，我当时的梦想只想做一个建筑师，将来毕业以后可能跟我哥哥合作，他是土木工程师，我们合作开一间建筑工程公司，让我们能够大展宏图，能够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没想到神就在我在念建筑系第三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而要我来传福音，做一个传道人。但心中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我说，主啊，我好不容易出国念书，然后我就想做一个建筑师，难道我不能够做一个建筑师，为你赚很多的钱，然后再奉献给教会吗？甚至建堂吗？我跟神讨价还价，讲了很多的理由啊。神说，我就是要你做传道人，来为我传福音。我说，主啊，我可以做教会的长老啊，我可以教会的同工啊，一面服侍你一面工作，我一样能够来服侍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放下这一切全世界来服侍你呢？神还是要我全世界服侍他。我在跟神讨价还价，你可知道，主啊，我父母亲省吃省穿，为了我能够上大学到海外去念书，省吃省穿，如今我放下这一切，我岂不是要辜负他们的苦心吗？哦，我在神面前讨价还价。我还记得当天是冬天的时候，我就走在这个在华盛顿 DC， 走在这个冰天雪地上，我在神面前就讨价还价。神啊，我说，神啊，为什么我不能够两个都要呢？为什么偏偏只能够选一个呢？哦，当主的时候给我们发出来的呼召的时候，你看很多时候想说，真的是不合逻辑，不合情不合理嘛，为什么不能够一面传道，一面 做长老，只是一面 来工作呢？但神说，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只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当我选择听从神的时候，心中里面的平静，心中的平安，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当我选择这条道路以后，我才惊然地发现，哎，神在提升我。虽然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建筑师，但是神要提升我，让我做一个心灵的建筑师，让我不但是建造人非常舒适的环境，非常美好的房子，神让我能够建造人的生命，建造人的心灵，把人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所以每一次当我在神面前传讲神的话，也不论是在我们本堂，在其他海外的分堂的时候，我心中里面非常非常敬畏，说神啊，我是何等的人，我是何等卑微的人，你竟然选召我，让我能够与你同工，一同来见证主啊，你透过我，透过传扬的福音，神迹奇事随着我传讲的道。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乐意提升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乐意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上提升你，就好像他提升彼得一样，不要只是做一个渔夫，一个很好的渔业公司而已，只要提升他，叫他得人如得鱼一样。同样你也是如此，神今天把这份工作给你，把这份事业给你，不只是让你能够有很好的生活，供应你家庭的需要，神更是要提升你，让你在你的工作上得人如得鱼一样，让你的生命因为听从神，因为跟从神，使你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而且是影响祝福许多人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好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人，就像彼得所做的，当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当主向你发出如此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给神很多的理由，你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但最终当你选择顺服神的时候，神要使用你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真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就像彼得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世世代代，我们如今仍然因为彼得，我们蒙受了神何等大的祝福。今天同样神也要使用你，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呼召我们而且选召我们来跟随你，与你一同同工的主。哦，今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再一次看见，主啊，你真的是看重我们每一位普通平凡的人，甚至卑微的人，你就是要来选召我们，提升我们，那么与你同工，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说，主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愿意听从你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经历，在你水深之处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慈爱，有主你的恩膏。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求神把我们带进他水深之处。哈利路亚。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使我心极微，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你，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
再来一次，基恩典，
基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带我紧随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心碎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 离开我，你的恩典够我用。
再次七恩典，
七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倾斜你，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
带我进入，
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心的恩膏令我坚信，直到满足你的心意，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爱不离开我，你的恩典够我用。
这个奇异的恩典使我们的心敬畏你，主，你这位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掌管万有的神，竟然会选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与你来同工，一同来经历主你的神迹奇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但是主你却看上了我们，你就选召我们，让我们来跟从你，让我们来跟从你，你要提升我们，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求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神也一样向你的心来说话。你不目前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事业上，或者在你的职场上，你不但只是在做一份工作，主耶稣在你的职场，你的工作上要提升你，来告诉你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今天你是否愿意让主来提升你，在你的工作上提升你，因为你选择要来跟从他，选择要依照他的话下网打鱼。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好不好，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来祷告。你说，主啊，你要在职场上提升我，在我的工作上要提升我，主啊，要提升我，让我能够在工作上，让我在我职场上，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主啊，愿意来听从主你的话，哪怕是那些不合逻辑的事情，哪怕是不无可理解的事情，只要你说了，主，我愿意去行。主啊，你就使用我，在我职场上，在我的工作上，让我能够成为你你祝福多人的管道。哦，请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看到这许多的手向你举起来，主，都是你自己所拣选、所呼召的。主啊，你说来跟从我，我就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主，你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他们愿意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跟从你。主啊，让我的生命成为得人如得鱼的生命，在我的职场上，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目前的生活的领域里面，主，你提升我，提升我，让我不要满足于我现在的状况，让我能够说，主啊，你使用我，就好像你使用彼得一样，从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渔夫，为了生活，为了糊口的渔夫，要成为影响世态的使徒。主啊，你就把这样的恩膏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向你举手的人，所以你把恩膏赐给他们，加倍的恩膏，加倍的恩膏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的人。主啊，让他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你使用我。主啊，让他们再一次回到他们的工作场所，回到他们职场去的时候，主啊，他们就不再一样，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的工作就不再一样，要成为影响多人、祝福多人，而且蛮有影响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谢谢主，把恩膏赐给他们，把主你的同在能力加添在他们身上，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再一次我们来唱说，带我进入水深处，哈利路亚。
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
再次带我进入，
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
是的，主，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恩典，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主啊，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当我们选择跟从你的时候，当彼得和他的同伴撇下一切跟从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就够他们使用，主，你的慈爱就永远不离开他们。主啊，今天当我们选择一样来跟从你的时候，当你叫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我们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当我们如此的听从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主，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主，你要再一次提升我们，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再次成为你神迹奇事的管道，叫许多人，叫许多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因我们的生命他们因此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跟从你的时候，你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今天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哈利路亚。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主，我们就是能够带领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带领人进到你的国度里面，享受你给他们丰盛的恩典和慈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我们的主将恩膏恩典赐给我们，感谢主，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照着旁边人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